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吐蕃编译室出版发行的达赖喇嘛文集《平和与和平》。
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如果始终保持着正直、高尚和道德情操，那么今生和来世必将证得善果。这正是宗教所揭示的现实意义。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不论有无目的或兼备，只要真正以因果善行求证，那么所作所为就不会令自己羞愧难安。这种表里如一是十分重要的。有些人认为当今社会里道德毫无市场，如果一个人去发扬道德的话，既不要把乌鸦变成了白色吗？那么是不是说别人杀了我的父亲，所以我也要杀别人的父亲，这能行吗？因别人的恶行而触动自己去犯罪，最终只会给各自带来灾祸。世界上如无公正与道德的话，那么人生也就失去了意义。所有人都有追求平等幸福的权利，没有谁会愿意得到痛苦。公正和平等是人类的权利所在，为了不使这些权利受到金钱及其他外力的影响，就有必要在社会中展开爱心和救助活动，推广道德教育是展开这项活动的基础和先决条件。礼记道德，骨舍损人礼记的称呼，则是人类追求公正平等权利的最大障碍。现在由于人们过多的追求物欲而侵蚀道德，使社会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那些具有道德责任感的人就会对此加以抨击和建议，这是值得推崇的。为了骗术道德之意，就要对社会实行强有力的重大变革。但是一些欲望执迷者会说，对社会进行改革会有许多的困难，以此为借口去阻止社会的积极进程，那么社会存在的弊端就随其放任自流吗？这样的话，我们还能为自身为人类社会的主人吗？社会之所以存在阴暗面，是因为那些道德败坏者愚风作浪。所以肩负改革责任的是人，对人和社会进行清欲疏流，就必须对自身做出要求。只有以身作则，模范带头，才能将道德风尚在群众中潜移默化，逐步推广。一个人违法犯罪后，就会遭到罚金、监禁乃至死刑的惩处，这是为了杜绝违法犯罪所采取的被动措施。这种做法在手持棍棒的旁边尚有些违理，而离得远了就无法艺术了，何况用金钱、权力、经济等手段一样可以收买和罢捕执法者，动摇法律根基。而用这种卑鄙手段去瓦解人民的意志，达到险恶的目的，已不是众目陌生的一抹。要想有效地根本地杜绝这一罪恶反腐，就需要从人们的道德强化中，从人们的思想教育中达到目的。对每个人来说，如果都自觉遵循前生来世的因果善业，用慈悲的心境去做一切利他的事情，那么长此以往，人类社会就能真正实现和平与幸福的理想目标。如果人们都以利他之心去体恤别人的痛苦，去感知人类共同的壮境和追求，那么就会使自己的思想和心灵得到净化，就不会再有利益执念去骚扰别人的生活。
世界物质的现象无论怎样的变化，都有利于生态的调整和发展，而人们在生死的实现里居欲未曾改变，却失去了彼此间应有的尊敬、互助、友爱、关怀，那么人生的含义将显得多么的悲哀和险峻。如果说早上一起床就怀着善心，整个一天都是平和舒畅充实的度过，那么晚上就能够安详的睡眠，反而早上起床开始整天的心思是心存芥蒂、明争暗斗、胸怀居测，那么即使在争斗中战胜了别人， 晚上睡眠时也不会有好的心情。这种矛盾交集的愤恨心灵会导致失眠，而依赖安眠药入睡也仍然不能摆脱噩梦的缠绕，是不是这样呢？你们可以做细致的分析，以切身的经验去体会一下这种感受。有记言语说，人得善念存，天地宽广路可行，寡间居阔心，天地狭窄路不平。这都是依人的心境而变换的，品德端正，心地善良，助人为乐，那么不仅给自己带来幸福，也会给身边的人带来幸福。从长远来讲，对社会的安定发展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而与之相反的德行，不仅给自己和别人带来不幸，也会给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带来隐患。唯物主义不可能对人的道德形成起到关键的助导，而只有慈悲心和知足心这种佛教的精义，才能把人带入一种高尚的境界。重要的是，这些高尚品德以及发展的责任都应该严格地落实到民间、社团、政府、宗教这些领导人身上，而群众中每个人也要为此付出实践和努力，创造一个慈悲、正义、平等的世界。这关系着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大家都要有道德意识，都要有世界责任感，都要为共同的福祉肝胆相照。为了让这个世界充满前景和希望，就必须从下一代人的教育入手，以爱心为引导，让孩子们从小养成良好的习性和品格，奠定一代人的社会道德基础。关于医生，教师和医生的工作是极其珍贵的，两者在人们的精神领域和日常生活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每个人都有生灵和心理的感受诉求，幸福也好，痛苦也罢，种子都欲望离苦得乐，消除生理的痛苦，达到健康的目的，就需要用医学的手段。而要消除心理的痛苦，保持平和的心境，从正生活的信念，就要用佛学去做超越和修持。在医生看来，医院肯定不是人们享受游逛的去处，人们去医院是因为受病痛的折磨，才抱着苦恼之心来诊治的。这个时候医生就要用关爱和悲怜之心去抚慰他们，专心地聆听病人的讲述自己的痛苦，然后做深入细致的检查和诊断。对待病人绝不应该闭目做傲慢的无礼，满不经心，言语奚落。如果持有这种态度的话，那的确令人感到悲伤和失望。如果医生对病人区别对待，富人和权贵就受到礼遇和重视，而平民百姓就得到缓慢和抚育，这样的话就没有公正可言，更不符合佛教的众生平等原则。看着钱来做事，那么人生的价值就丢失意境了。医生在给病人诊断时，不要以为是职责所在就勉为其难，而是要发自内心的慈悲和利他之心对待病人，这是关键。医生的医术再好，可是没有一份爱心的话，是很难让病人得到满足的。现代医学在经过人体解剖和高科技发展，已日趋走向完备，这样很容易把人当作机器一样去诊治。医生在给病人诊断时，不要以为是职责所在就勉为其难，而是要发自内心的慈悲和利他之心对待病人，这是关键。医生的医术再好，可是没有一份爱心的话，是很难让病人得到满足的。现代医学在经过人体解剖和高科技发展，已日趋走向完备，这样很容易把人当作机器一样去诊治，忽略了人的生命特质。如果逐步地演化到诊治病人如修理机器一样的事态，那就失去了起码的道德意义。显然，现代医学科技高度的发达，作为医生来讲，不要凭医术的高超，而且也要对病人扶助关爱、慈悲和体贴。这种健全的治疗，也自然会对病人的身心带来轻松愉悦的满足。相反，如果医生的医术再好，却没有慈悲心和关爱心，那么病人就会对医生丧失信任，从心理上对诊治产生疑惑和担忧。利他心和关爱心是用肉眼看不出的，只有用心去体会， 重要的是在于它显现了人生的价值所在，奠定了人们快乐的基础。怀着这颗心，就算离世的话，也会心满意足，庆幸神仙了。在有生之年，这种娱乐之情也是从那里源引。如果缺乏这份情致，即便享受着精美的饮食、舒适的住所，享有高官名妓、声誉地位，也永远得不到真正的安时和幸福。有的时候，一些医生漠视众多的垂危的病人，不是袖手旁观，就是借此趁人之危，捞取个人的名利。这种恶劣的行径着实令人痛心。以上我所谈到的是需要政府部门的相关人士以及医务工作者做出认真的思考和重视。道德与社会，我们每个人都有离苦得乐的一致愿望。如果用欺骗或其他投机的方式获得利益，那是极具短见的，也不可能带来长久的幸福。从佛教意义上说，这种行为会给自己种下无穷的恶因。从社会道德意义上说，这种行为也是卑鄙低俗，令人不知的。被欺骗的滋味是让人感到沮丧和痛楚的。要知道，这种感受在自己欺骗别人时会给人带来同样的体会。道德和公正不仅是嘴上说给人听的，也要在现实中认真的实施，这样才能算得上名副其实。不去秉公执事，却恣意贪污受贿，侵吞公共的资产，不要说自己连人格和尊严都丧失意境，就是家人和亲友们都会为此而蒙羞耻辱。即使自己以后有了强烈的忏悔心，但已经于事无补，一切都太迟了。在民主的体制下，言论和新闻自由是不可缺少的。生在民主自由的环境下，就应该有勇气去揭露这些藏在幕后的阴暗面，就应该有勇气去揭露那些阴逢险伪和践踏民意的政要、议员、政府官员，这样才能惊觉这种人污染带环社会风气。对于有知识和有觉悟的人，在这方面就更要不畏压力，坚持原则。有一种人口是心非，常常去逢迎自己并不赞成的事物和观点，装作很喜欢的样子。这种人观点和立场相互矛盾，根本就没有什么原则可言。要知道，敢于坦言是值得推崇的。这种行为又反过来可以对照出自身的不足和缺点加以校正。有一种人口是心非，常常去逢迎自己并不赞成的事物和观点，装作很喜欢的样子。这种人观点和立场相互矛盾，根本就没有什么原则可言。要知道，敢于谏言是值得推崇的。这种行为又反过来可以对照出自身的不足和缺点加以校正。作为直言敢谏者，是不会顾及到对方的面子，也不会疑于彼此交情的深浅。不过在指明别人缺点时，必须有根据和理由。只要是站在对大众有益的立场上，那么提出的观点和看法就是善意的，也就不可能伤及情面。至于酒后吐真言、饿着肚子狂发议论之类的，对欺骗傻子还能起到作用。而对于经验丰富和知识渊博的人来讲，除了是些无稽之谈，也只能显出一个人笨拙和愚怠，此外说明不了什么。有的时候，新闻记者受政治压力或为谋取商机而在文章上进行掩饰和误导的操作，这种情况反映了一种文士不负责任、漠视读者的态度，这是一种违背职业道德的行为，应该加以纠正。父母对儿女表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而学校教职员工代为父母一责，也要有这份关爱和诚意。对孩子们教授知识之余，也要教会他们怎样做一个善良、诚实、品德高尚的人。为了将孩子们培养成为一个有利于社会、具备道德素养的人，就必须锲而不舍的努力，伴以身体力行、潜移默化，这是培养一代人的关键所在。如果各个学校所设置的科目仅仅是为了达到学生升级的目的，那么这种教育途径并不是理想的。 学校在传输知识的同时，还应该注重和加强道德素质教育，从初级教育直到高等教育，都必须坚持这项方针，反复地对学生进行有关道德方面的指导、鼓励。社会存在着贫富差距，这也酝酿了社会动荡的祸患，要消灭这种差距。
社会存在着贫富差距，这也酝酿了社会动荡的祸患，要消灭这种差距，就必须有各级政府部门积极协调合作，努力进取，需要同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策群力，探索和设计出消除贫富不均的合理方案。在这里，每个人的努力都是重要的。关于教师，作为一名合格的教师，首先是需要有目的地去研习专业知识，积累工作经验，同时还要对掌握的知识稳固执行，举一反三，在教学中能否发挥效率，造出成绩，这有赖于耐心负责的精神和对工作饱满的热情。此外，还有赖于努力完成一系列教学工作任务，这是成为一名合格教师的关键所在。做事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如果对待工作都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那还有什么困难得不得解决？教育学生一定要有责任感和关爱心，不要把教育当成是拿了工资去应付差事，如果这样带过且过的话，那不仅是误人子弟，也是懈怠自己。这种荒废对一个人来讲是无法挣得有生和来世的功德，对社会来讲也是忽视了一代人的教育，耗制了学生的青春。某些教师占用上课的时间做自己的私事，或在学生面前说些与教学无关的闲言碎语，以此打发时间，这种行为是令人不齿的，也让人深感同情。如果学生具有突出的品学素质，无论道德、思维、处事、修养都与众不同，然而在学校里却得不到应有的教育机会，那么这与身处社会底层因劳动而失学的孩子有何区别？假如这两类孩子都具备着相同的道德素质，那么对上学的孩子来讲，这种学校教育似乎已失去了实际的意义。教师为人师表，因而授课时吐痰、内容表达、思维逻辑、仪态举止等都应该有所规范和要求。如果教师对学生一贯表现出耐心、负责、关爱和爱护的态度，并为学生的未来积极策划和实践，那么学生自然会在爱心的召唤下勇气心服，尊敬和热爱自己的教师。在充满友爱的学校里，孩子们的成长和人生一定是幸福的，他们从感受中具备了助人为乐的品行，而这也将为社会道德锦上添花。因此下一代人选择什么方向、走怎样的路，关键看教师的引导和教育。我们生活中有种人，七张自己文凭高，聪慧而有才干，整日相濡非非，他们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把弄是非，做尽了淫心狡诈、寡廉鲜耻、无视因果的狂妄行为，这种人实际上已丧失了基本的道德素质。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从小为受到家庭父母和教师对自身良好品德的熏陶教育。将教师称作上师的那个时代里，社会和学生对教师的尊重、爱戴、关怀是无一必论的。如今教师却失去了往昔这一荣辉，形象变得黯淡起来。虽然这有时间改变因素，但主要也取决于教师自身的问题。这也明显的在西方发达国家，学校的教学手段
师资、设备等都是令人羡慕的，但是由于缺乏道德形象的树立，缺乏道德品质的教育，结果竟然在校园里也出现枪杀、强奸、纵火等的恶性事件，实在出人意料。 更令家长和教育工作者们感到憾意和悲叹。所以说，有着文化知识的同时，也需要接受和发展道德品质的教育，否则就像瞎了一只眼睛，从而失去了完整和协调。具备了文化知识，究竟能给社会和自身带来何种利益，这很难确定。但是自己在行为上对社会和他人做出了危害的后果，其根源却是一目了然的。如果我们不去发展道德教育的话，即使具备了一定的文化知识，也不敢肯定就能够造福于社会，而缺乏道德教育的话，具有可能的会使自己变成社会的包袱。政治与道德，远离道德的政治是无法给人类社会带来福祉的。目前一些宗教信徒们认为，宗教掺杂了政治成分，因而损害了原有的道德含义，因此便做出偏狭和激越的主张，认为宗教和政治不能相提并论，更不能结合使用。宗教的目的就是造福人类，服务一切有情众生。假如因政治而放弃了宗教，或者说去隔离他们的结合，那就等于舍去了宗教中利益社会道德的宝贵成分，皮之去也，毛之亦服。所以说，用宗教思想辅助政治是利于社会幸福和道德的完善结合。从政者们在施行政治和决策时，就要以高尚的道德情操来规划自己的思考和行为。如果顾全到这一点，如果人类社会得以祥和与安定，那是即便只有水喝，也能使人感到舒畅与幸福。而当今社会上充斥着怀恨、嫉妒、竞争、傲慢、侵占等黑暗现状时，即使喝下松浆也无滋味可言。特别是那些占据公物、挥霍公款、吃喝无度的劣行，简直是败类所为。从宗教的角度看，这种庆功肥私可称作重大的罪孽。一个有法心、有道德信念的从政者，如果离开了自身具备的这些条件，那么就会变成一个自私狭义的政客。我们需要审度从政策对社会的利益，如同宗教信徒必须具备基本的道德情操，对于从政者来说更需要具备这方面的条件，否则其不当的任何行为都可能一害一方，造成严重的后果。一个人不论对宗教采取何种态度，但是都应该具备基本的道德感和责任感。爱心是人类的无价之宝，它不会在医院里通过治疗而获得，也不可能从市场上买到，拥有了它也无法被人抢去。人类社会里，人与人必须相互依赖才能生存，一个人独自是无法生存的，这是社会存在的客观规律。为着物质利益和名誉地位而敲诈，必将带来无尽的痛苦烦恼。要知道，无论信教与否，一生所拥有的知识、财产、势力、地位、伙伴，甚至自己的身体，死的时候都会毫无例外地遗留下来。因此在有生之年，仗义行善，扶弱济贫，始终怀着一颗慈悲心对待众生，那么即使离世时也舒心坦荡，来世还有无量的功德业报。现在有很多政治家只是在嘴上挂着正义与和平的口号，而实际上内心已经随着个人的利益，随着对金钱和权势的追逐，放弃了道德标准，进而无视道德的价值，这的确令人深感遗憾。核实验的问题，我真切的愿望就是所有国家能将武器逐步的削减，最后创造出没有武器的和平世界。对于这个问题，最突出和棘手的是核实验以及由此引发的军备竞赛。我至始至终反对这项灾难潜伏的核实验，因为它给人类带来的痛苦将是毁灭性的。即便如此，一些国家仍然不间断这种试验，甚至有多达十几次的经验。不去缩减自己的核弹库，却一味去抵制别人进行核实验，那么这就是利用不均衡的发展，显示了自身的力量，以达到强制和约束别人的目的，这缺乏公正的合理性。佛教与科学， 佛教包含了博大精神的义理，但又是浅显易学的，它的存在和传播不单局限于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而是涵盖了世界，是对芸芸众生的解脱事业所做弘扬的这样一种宗教。每个人均可根据自身不同文化素养，在佛学中找到相应的修持方法，深入的探求后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收获。我本人自小修习佛法，而今年却60，仍没有达到佛教中所谓的彻悟，还继续在闻思修方面进行着努力。所以佛法既是浅显入理的，也是浩渺无尽的。当代一些学者和科学家把佛教称为心灵科学，这是在充分的肯定或信仰的基础上，针对佛教经典作品进行科学的探讨和检验，并对佛教的修持解脱方法进行参照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佛教作为心灵科学，就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宗教的内容和形式做出分析和研究。现代科学家们对佛教倾注了很大的关注，在进行系列的探索后，找出了佛教与现实结合的契机，这也是佛教存在的实际意义，也体现出佛教固有的睿智。事物的正确与否必须经过客观的检验才能完善，因为创立这一教门的释迦牟尼也是这样说的：比丘学者们，金子要经过炼磨切才看出它的纯度，正如我的经论必要经过如此的检验，不要把我所说看成是信仰的终极。这种明确的禅理显然是根据佛教和科学内在规律来确定他们两者间的关系，以此提出了对事物必须进行衡量检验的要求和依据，从而将客观现实和内容形式进行了有机结合，得以对事物做出正确的判断和结论。人们在事物发展中获知的内容、归纳的理论、寻找的依据，总是与科学的论证方法伴生相随。17世纪以来，务实的科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使得宗教信徒有了不同程度的减少。然而，这并不影响佛教对人们现实生活产生的主导作用。原因是，佛教与科学并不排斥，而是表现出紧密结合、相互印证的特点。例如，自然科学家牛顿、达尔文等的实践探索，得出了万物引力规律、物质不灭定义、生物进化原则，以及奠定了微生物科学理论等等。这些都在释迦牟尼的俱舍论、大宝集经佛为阿难所处胎证、正念处经等诸多经典上找到了相关的著述。特别是现代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理论研究突破了以往科学家的传统思维模式，带来了科学史上的一次革命的飞跃。他提出的相对论与2000年前龙树所表述的缘起、缘生、因缘观点基本是一致的。通过科学研究确立的多种学科，像天文学、原子的确认、神经生理学、宇宙论、物理学，以及爱因斯坦的后继者马克思、普兰克、尼尔斯、布哈、海森贝格所创造的量子论等等，其理论上都与佛教的精神和内容相一致。最近达仁萨拉聚集了许多外国科学家，我与他们进行了有关佛教与科学结合的心智与生命的探讨，这类活动总共进行了7次。此外，在我出访其他国家时，也与许多科学家进行了研讨交流，从中受益颇丰。费洛伊德和琼创立的心理学对人的各种心灵、情感及痛苦做了分析和研究。他们认为，一个人从小受到的教育主要是来自家庭父母的影响，而其中母亲在抚养中给予的潜移默化和心智启蒙是最关键的。当然，家庭其他长者像爷爷奶奶等的文化素养和性情也会对自己的教育和心理结构产生影响。这种经验的积累形成了人的意识，而反向的觅源都能够找到各种意识的形成根源，得出适当的推理和判断。佛教与科学因为有了意识才引发了痛苦的情感， 人们为解除这种心理负担，通常是采用语言交流、绘画、娱乐和回忆等的方式进行排泄。当然，现在来看，解除痛苦的方式多种多样，并不局限于此。释迦牟尼的论著是一套完善和全面的知识体系，具有高度的预见性，这种深度和广度以及客观缜密的思维认识，体现了佛教的思想特征。佛教的经验是劝人为善的，它告诉你正确的人生，唤醒你贞洁的信念，它无处不在点燃着人与人、现实与未来、时间与事物、种种关联物质之间存在的是非颠倒、危害酿就的根源。它是为人类营造福利的正确手段。要获得以上的认同，也可以从佛教的学习和验证入手，通过思考和体会，就可以感受到佛教光芒的沐浴，体味出佛教的精义。环境的一面，当今的世界由于人为的因素而使环境和生物遭到了破坏，人类可利用的资源已经慢慢开始枯竭，当务之急是采取妥善的办法保护和恢复自然生态环境，以致向更好的条件转化，这要我们自始至终应该做出努力。优美的环境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好处呢？从小的方面讲，树木能结清空气和保持水分，而这一切又有助于繁育生物、维持生态平衡、延长动植物生命周期，人类也将为此而受到保护，得到实惠。雨水丰裕，树木生长茂盛，气温就会受到自然调节，变得温凉适宜，这时候环境也就显得优雅舒畅了，一个清新明快安逸的景致出现在你的眼前，你就会从内心涌出幸福，唤起智慧的灵感。同样的，人类经济发展也会受到催化助长。树木中的果树不仅具有草本植物对自然界特有的调节作用，也能满足人类和其他动食物品的一部分需求。果实不仅能改善和丰富人类的食物结构，也增强了摄取营养刺激的食欲，对增进健康益处良多。如果五颜六色的花卉在各处争相绽放，不论走到何地，目睹艳丽都会冲淡你的烦恼，使心境明快起来。特别是对体质虚弱、心脏不好的人，常去花园散步的话，就会消除心理负担，心脏机能能够得到调节和改善，这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大有益处。禅修的人用花来供奉三宝，借助这些自然界的奇妙造物，会带来开悟的灵感，同时也因这种供奉的功德而得到佛界的加持。从佛教含义上说，也能列举出许多的论据。释迦牟尼诞生在菩提树下，也是在菩提树下彻悟，最后在菩提树下圆寂，这个过程意蕴悠长。在律部里就有告诫僧人植树积德的劝诲，从这个方面讲，植树也是种善业，种下了这个善业，自会有无量功德。环境遭到破坏的话，江河湖海会首先失去清澈的原貌，水中的生物自然会面临生存的危机，树木被砍伐，丧失了调节自然的能力，雨季时甚至出现干旱，土地进一步荒漠化，暴风洪水泛滥，各种流行病滋生蔓延，种种造成的诸多的灾难是人类刻骨铭心的。那么从长远意义讲，当务之急就是保护森林、植被和野生动物。我们面临的问题大到核废料的储值和安放，小到生活垃圾，像纸、塑料、瓶子、布头、剩饭等，都要合理的归弃，绝不应随意丢放。至于随地大小便的恶习，不仅破坏环境卫生，也是不文明的行为，必须要设法抛弃。上述问题道明了违反环境保护、破坏环境生态的行为都会给自然带来严重的危害，由此引发的危机不仅损害我们这一代人的利益，而且波及后代，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醒悟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关于种族，不论种族区分者优劣，宗教存在着差别，人们都有一致的愿望离苦得乐。 为此，人们应该共同去认识痛苦的根源，彼此的关心善待。我们举代的佛陀2500年前就倡导破除种族的必要。例如佛陀说道，我不注种族，也不重性特质，我只注重品行的修持。当时印度将理发剪甲的族群看成是低贱的，然而佛陀却说，即使他们操持这种行业，他们注重品行修持的话，一样应该受到国王的尊敬。这是佛陀做出的一个列论。圣雄甘地和多藏贝扎也为了破除印度的种姓遗习而残经竭虑。今天我们必须摒弃封建种族的劣质观念。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利用宗教之名来欺压歧视剥削弱者，那么就是对宗教的亵渎和阻碍，这令人深感痛心和失望。你们或许能够看到，宗教人士披着堂皇的外衣，以宗教的名义做着违背教义的勾当。针对这种情况，就一个合格上师应具备的条件问题，佛陀曾经做过详细的开示。所以说，你们要对此认真加以鉴别，选择上师是需要你们自己去识别真伪的。总的说来，人们在社会领域里为争取男女权利平等、消除种姓等级、冲破肤色族离等等，付出了一致的斗争和努力，使社会道德环境逐步得到好转。鉴于此，广大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们还要继续推进道德领域的认识和转化教育，与此同时也要对社会道德问题做出积极的考虑，这是形势对我们的要求。死无常，不管我们愿不愿意，但任何人迟早都要死，这是无法避免的。怎样在有生之年把握好自己的人生是至关重要的。无论从佛教或世俗的角度讲，起早贪黑的劳律都是为了让人过得聪明和幸福。如果仅仅依靠金钱、物质、权力等的外部条件获得满足，那也仅仅是幸福的一部分。不要以为穿金戴银这种外在的富足就算是获得了幸福，却因此忘掉了内心富足的重要性。如果内心没有知足的话，即使得到再多的物质享受，死无常。不要以为穿金戴银这种外在的富足就算是获得了幸福，却因此忘掉了内心富足的重要性。如果内心没有知足的话，即使得到再多的物质享受也不会满足，内心一样会产生痛苦和忧虑。如果一个人具有知足感、善良心，那么他就会以这种心境去体谅别人的痛苦，而那些利欲心、处处为自己的人不会以这种利他心为满足，也因此失去这种心境，而失去了得到真正幸福的机会。仅靠外部因素来解决一切困难，那是愚蠢的表现。只有内心平和才是克服一切困难不可缺少的条件，这是人们逐渐形成的共识。那些自私自利、欲意难天的有钱人，夜晚因为焦虑而靠安眠药入睡，白天又要心怀嫉妒，又要面对竞争，还要摆出信心十足的姿态，这些不定心占据着生活，从而使身心承受着痛苦的煎熬，这是令人同情悲哀的。这种人如果生命有了意外，那么所积累的财富又会被别人继承占据，这又使得新的拥有者同时又继承占据了痛苦的体验。从另一个角度说，就像蜜蜂一生酝酿及沾了蜜汁，却没有被自己所享用，无论自己身居社会的哪个阶层，痛苦也好，幸福也罢，都必须面临死亡。而在面临死亡的时候，能认真对待的话，即使一种高尚的行为，因为死亡具有随机性，所以它不以人的年龄大小而挨次排第。回想一生的行为表现，都是在利他心和遵循因果善念的基础上付诸的德性。这一生不会因为社会的高低贵贱而趋炎附势、恃强凌弱，始终怀着扶弱积贫的态度对待人生。 那么在面临死亡的时候就不会恐惧、身患、愧疚，而是以平和和知心快乐地进入另一个世界。如果一生不去积善行德，而是离经背道、礼记斑斑，那么即使有满十金钱也难以赎罪，有再大的名望和勇气也只好望洋兴叹了。到那个时候，就连自己的亲朋好友、父母兄弟、妻子儿女都无法挽救你，即使你赏妾年富力强、能力过人，仍旧无力回天，因为你的劣行欺骗不了泥泞的主宰，你所得到的业报自然是公正的，正所谓罪有应得。在另一个世界里，不会有知己听你的庆祝，不会有靠山和关系让你贿赂通融、牵线搭桥。种子你离开了可供造影和能够施加影响力的环境，也不会满足。死无常，不要以为穿金戴银这种外在的富足就算是获得了幸福，却因此忘掉了内心富足的重要性。如果内心没有知足的话，即使得到再多的物质享受也不会满足，内心一样会产生痛苦和忧虑。如果一个人具有知足感、善良心，那么他就会以这种心境去体谅别人的痛苦，而那些利欲心处处为自己的人不会以这种利他心为满足，也因此失去这种心境，而失去了得到真正幸福的机会。仅靠外部因素来解决一切困难，那是愚蠢的表现。只有内心平和，才是克服一切困难不可缺少的条件，这是人们逐渐形成的共识。那些自私自利、欲意难天的有钱人，夜晚因为焦虑而靠安眠药入睡，白天又要心怀嫉妒，又要面对竞争，还要摆出信心十足的姿态，这些不定心占据着生活，从而使身心承受着痛苦的煎熬，这是令人同情悲哀的。这种人如果生命有了意外，那么所积累的财富又会被别人继承占据，这又使得新的拥有者同时又继承占据了痛苦的体验。从另一个角度说，就像蜜蜂一生余酿集沾了蜜汁，却没有被自己所享用，无论自己身居社会的哪个阶层，痛苦也好，幸福也罢，都必须面临死亡。而在面临死亡的时候能认真对待的话，即使一种高尚的行为，因为死亡具有随机性，所以它不以人的年龄大小而挨次排第。回想一生的行为表现，都是在利他心和遵序因果善念的基础上付诸的德性，这一生不会因为社会的高低贵贱而趋炎附势、持强凌弱，始终怀着扶弱济贫的态度对待人生，那么在面临死亡的时候就不会恐惧、身患、愧疚，而是以平和和知心快乐地进入另一个世界。如果一生不去积善行德，而是离经背道、礼记斑斑，那么即使有满十金钱也难以赎罪，有再大的名望和勇气也只好望洋兴叹了。到那个时候，就连自己的亲朋好友、父母兄弟、妻子儿女都无法挽救你，即使你赏妾年富力强、能力过人，仍旧无力回天，因为你的劣行欺骗不了泥泞的主宰，你所得到的业报自然是公正的，正所谓罪有应得。在另一个世界里，不会有知己听你的庆祝，不会有靠山和关系让你贿赂通融、牵线搭桥。种子你离开了可供造影和能够施加影响力的环境，死无常，在有生之年积累了善业，就会有因果的善报，这是不容怀疑的。多行不义必自毙，是因为积累恶业而遭致了回报。这个时候不管你信佛与否，幸福对你来讲已经是可望而不可及了，就像是种下了一颗酸果子，却想得到甜蜜的收获，那是不可能的。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都要对自己的行为做出监视和约束，不要逾越道德的规范，这是很重要的。 你们必须对此加以思考，要以正直高尚之心尽忠职守，放任自己。就好比父亲被杀，做儿子的就有了杀人的理由和借口，不去持信践行，终将导致恶果。这些是我个人的看法，正确与否需要你们自己做出判断。关于婚食，释迦牟尼的《入门家经》经注里对婚食有专门的意义论述，律部里指出，只要自己内心没有杀生的动机和行为，对婚食也就没有特别的戒律要求，所以在众多的佛教国家里，对婚食没有做绝对的禁止，大概也是基于这一方面的原因。西藏的民族生活环境地处高寒，由于气候寒冷的原因，所以这个民族逐步的形成了以肉食为主的习俗。但是我们流亡印度后，我开始在这一方面做了一两次戒除的尝试，食素的结果使我有了一次得了肝病，医生说要渐渐的戒除，所以至今还没有达到完全素食的标准，正尽量向这一方面进行着尝试和努力。我16岁的时候担任西藏政教领袖，也就是从我当时执政时期开始，就制止并取消了政府宴会上大量屠宰牲畜的惯例。我还经常劝告众人不吃肉或少吃肉。我国地形山脉起伏，河泊纵横，森林密布，自古以来就有丰富的动植物和水产资源。佛经中教诲人们众生平等，不杀生，不伐林，这样在我们的地域就形成了动植物自然保护区的形态，原始生物得以保存和繁育。以后渐渐地有了一些利益熏心者开始进行猎杀禽鲸，这些情况出现后，我曾签发了禁止捕猎的文告，晓谕社会。1959年藏政府出走，流亡藏人随之散居于印度、尼泊尔、不丹等一些国家，受居住环境的影响以及经过国际经济技术援助和指导下，流亡藏人开始从事猪、鸡、鱼等的养殖，由此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习俗。但藏人仍然将猪、鸡、鱼的养殖业看成是违逆习俗的行为，而最终决定放弃。印度南方的藏族社区美索和乌日萨有两个养鸡场，1996年经我和群众商议后也最终关闭了。几年前我以西藏流亡政府宗教部的名义发出通告，其所辖机关和大小寺院在各类聚会和仪式中的用餐一律禁止荤食，这也是我为大众利益做出的微薄善行。世界上某些地区还保留着以猎杀动物为牟利和娱乐的习习，这是一种无视生命的残忍行径。想想看，自己连一点皮肉之痛都难以承受，却以杀生为娱图利，真令人感到震惊。所以还望大家就此做出关注、监督和训导，同时也反省自己的行为是否偏离了众生平等的原则。宗教信仰，我时常在说，如果是一位宗教信仰者，自己的祖先传下来的宗教对自己最合适或者最好的宗教信仰，我时常在说，如果是一位宗教信仰者，自己的祖先传下来的宗教对自己是最合适或者是最好的。改变信仰是一个不必要的繁琐之事，引来不必要的闲言及意见，甚至会引起相互间的忌讳和争执。但是对有些人来讲，自己祖先传下来的宗教对自身的素质、思想、认识等的提高已经无助益或者不实益，而通过对其他宗教的验证、信仰、奉行，确实能体验到对自身所带来的帮助，那么就不要顾及别人对自己选择的看法。像这样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重新的选择宗教信仰是另当别论的。比如说，我是一位追随佛祖释迦牟尼的普通比丘，从事佛学的修持对于我的内心有很大的注意，所以我是一心一意的信奉佛教，佛教适合于我，也能够给自己带来最大的帮助。但是我把这些作为理由去孤立和呼吁人们信奉佛教， 那就是我的不对，也不会称之为理由，因为人的心灵和爱好是多样的，如果那样做，也许我就会埋下不利于和平的种子。作为个人，一个人一般会信仰一种宗教，但同时修行两种不同宗教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对于这样的人，只能说明他们对这两种宗教没有真诚的相待。但是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就像以上的所述，按人的不同心理和不同的爱好，存在多种宗教对社会是有益的。事实上，随着人的心灵与爱好的不同，一种宗教不可能满足广大信众的需要，所以用不同的宗教来满足信众的需要是件好事。比如一个餐厅具有多种可口的饮食可供人们选择，只有一种饮食的话，就无法按自己的口味和食欲进行选择，除非饿不择食。宗教的和谐，不同的宗教虽然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每一种宗教都是建立在慈悲、利他、修忍为基础上的，也是以此为出发点的。所以不管你信仰何种宗教，我们对不同的宗教都要予以尊重，这是至关重要的。多少年以来，不同的宗教对人类社会进行各种服务，从各自的角度给我们的社会创造了数不尽的利益。从大的方面讲，宗教能给社会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从小的方面讲，也是有助于人们互相间的和睦相处、友好互助。宗教间存在不同的观点，这不是主要的，观点各异并非目的，也不是最终想要得到的。宗教的和谐，宗教间存在不同的观点，这不是主要的，观点各异并非是目的，也不是最终想要得到的。如果我们固执己见，各持观点，在宗教派别之间争论不休，那么对别人和自己都会造成不愉快的情绪。虽然不同的宗教之间存在着众多的观点，但重要的是把自己所信仰的宗教作为行善指导，而不仅仅是放置在字面意义或者口头上。不论哪种宗教，都是用来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加以贯彻和实施的。比如如果你是一位信仰救世主上帝的人，就会对上帝的信仰坚定不移，把上帝的教父注于自己的言行，不然你也就算不上是一位真正的基督教信徒。宗教的宗旨是改善自己的心灵，使自己内心趋于洁净、平和、完善。随着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每个人都应该使自己的精神文明相应的得以发展。如果自己的内心无法证得安宁和平静，也不会给自身带来长远的幸福。如果思想理念动机不纯，掺杂非善的观念，那么无论把外表装扮得何等华丽，最终其品行也会昭然于世，自身也不会有好的结果。历史上包括今天，都还有打着宗教的幌子发动战争、制造流血和冲突事件的人，这是因为不能真正的领会宗教的意愿，或思想过于狭窄而造成的事实。也明显地看出他们没有把宗教的本来思想付诸于现实。其实宗教不应该带来战争，在宗教的名义下发动的战争也是违背宗教精神的。为了在各宗教间进行相互了解，建立密切的关系，为了使社会更加的安宁，我提出以下的建议。第一，引证各自的经验进行交流。第二，各宗教领袖经常性的相聚在同一个讲台，知识分子和专家们集聚在一起，把握相互间一致的想法加以汇集。各方面都应该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基本态度进行思想和认识的切磋交流。第三，把各自的寺院宗教场所作为基地，增加相互间的往来，那样不仅增强广大人民对宗教所持的认识和信心，而且也能从根本上增进社会的安定，助益人类的安居乐业。
政教结合。
藏族人民为了自由斗争的事业是与普通的政治事件有区别的，我们的这项斗争是为了挽救一个民主，恢复一种对人类大为有益的西藏文化而做出的努力。西藏文化是基于慈悲至上，与佛教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文化不仅对佛教信徒有益，而且对不信教的人也大有注意。此外还对动物和与人之间关系的生态平衡体系具有促进的作用。在佛陀的教导和众生追求幸福的一致愿望下，我作为一名追随佛陀的比丘，有责任来促进这一事业的完成，想着自己所修持的菩提之道使生命变得更有意义，故而使这种修持和感受化成一种动力和义务，一心一意的奋勉行事，用宗教的思想铺筑政治，这也是修持菩提者为众生服务的一种高尚的行为。西藏处境日益面临严峻的局面，我呼吁喇嘛和葛系政教结合。西藏处境日益面临严峻的局面，我呼吁喇嘛和葛系以及那些社会具有影响力的人们，更不要松懈对自己的要求。如果每个公务员都能把闲暇时间的50%的精力奉献出来，那么我想出家人至少有条件把75%的时间和精力奉献出来。因此我再次呼吁喇嘛及葛西等在社会上具有一定声望和能力的人们，对西藏的问题予以多加关注，而不要以我是修善之人对政治不感兴趣，或者以不懂政治为借口来回避矛盾，这是不对的。将来西藏自由以后，我希望未来西藏将会成为一个宗教平等的民主社会，这也是我的真实意图所在。比如说印度在不违背法律的前提下信仰何种宗教，人民有这方面的自由和权利。印度90%的人民信仰印度教，而政府对各宗教则一视同仁，维护人民各自的信仰权益，我想这是一种伟大的创举。所有宗教在政府和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政府内没有设置宗教机构，议会成员中也没有宗教代表，所以把宗教设置在了个人的信仰范围，这是比较妥帖的。目前有些地方部分喇嘛和出家人为了自身的权益、威望和社会的地位，以争取权力为目的而从事政治事务，是颇具短见之识。这种从政并非是件好事。出现这种现象的另一种因素，是因为有些政治家为了赢得选票，相互间狼狈为奸，利益勾结。此外也不排除自身丧失立场，以及人民对此类现象缺乏机制而导致了这个局面。有些喇嘛和僧人直接参政以后，对自己亲近的人或团体进行偏狭地维护，为了自身和团体的利益去欺弄别人，对那些异议者和团体进行诽谤和制造矛盾。如果长期形成这种事态，那么宗教的处境将会怎样呢？所以在寺院内出现派系，因而在信徒中出现拉帮结派情形，对社会到底有否利益是需要人们深思的。宗教人士以自身的能力参加政治团体之后，要认真地思考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对属于自己派系的任何工作尽全力支持，而对其他团体或派系却保持对立的态度，是否对安排自己工作以及投票自己的人极力讨好保持亲密，而对自身利益没有利害瓜葛的人就置若罔闻等等。做出这些行为都应当居心自问，是否属于一个真正的宗教人士所为。从根本上讲，我们的佛祖在世时有无这样的习性，还需要做出慎密的思考。如果打着宗教的名义做出违背教义的事情，别说是去维护宗教，简直是对宗教进行着毁灭。政教结合，我想传教的喇嘛或僧人应当是一位没有派系的政治人士，是受到社会尊重的人士，不仅是指佛教，就是印度教、基督教、穆斯林教等传教人士。 都应该对照自己所从事的事物是否符合教义，是否符合各自祖师的思想，从这种角度考虑，那么我们也就不难衡量和找出传教士在当今社会中威望渐失，甚至或在宗教的名义下对社会造成极乱等诸多问题之症结所在。所以对此问题进行思索，改正自身的疾病，那是一位真正宗教人士应该做的事，不然就名存实亡了。我想宗教虽然是公平的，但是一旦传教人的动机和思想有了错误，那么同样也会对宗教及从事宗教事务的人带来生意的损害。凡此种种，不仅与传教人士有关，对信仰宗教的人们也有极大的关系。达赖喇嘛转世，一般来说，活佛转世是宗教分内的事情，与政治和非宗教信仰者无关。对此，局外人是没有资格妄作评议的。确定转世灵统是与分配工作或选举之类的事，风马牛不相及。活佛转世是为众生而转，因此对待转世不仅要采取谨慎的态度，还要严格的遵循宗教的程序。一般来讲，确定转世灵统，首先要看他的出生地、父母、血统等，还要看他居住环境和家族生活中有无转世的证照，这是藏传佛教的特色。我想我的生命不会在我流亡时期发生突变，但如果事与愿违，生命在流亡中结束的话，只要广大西藏人民还希望并且要求达赖喇嘛的转世，那么我可以肯定地说，我的转世灵统就会出现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而绝不可能出生在中共集权下的任何角落。因为转世的目的和其重要性，是为完成前世未完成的事业。我想不会出现一个为破坏前世事业而转世的灵童，也不会选择一处无法继承前世事业的地方诞生转世灵童。如果强迫行事这一局面，那他就不具备转世的条件。不管怎么说，我的转世以及转世灵童的确定完全取决于广大的西藏人民。以往达赖喇嘛政权机构下，西藏不断同蒙古保持着关系，也同喜马拉雅地区的诸多国家保持着联系。流亡时期，世界各地对佛教的兴趣和关注与日俱增，同时我的观点和立场也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和赞同。历代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之间互为师徒关系，并且还有着确定一方转世灵童的特殊情形。1989年，时至班禅喇嘛洛萨赤列屯住圆寂，西藏内外社会各界以及相关人士都一致希望并决定以传统的方式确认转世灵童。鉴于我从中的重大责任，我便在这几年时间着手进行着安然有序的找寻工作。最后一位叫雀吉尼玛的男孩被确认为实是班禅的转世灵童。他是1995年出生于纳曲地区的拉日县，父亲昆雀平座，母亲吉玛德钦。我登他法名为登基格登一系赤列平座巴桑布。历史上班禅喇嘛是西藏享有很高地位的活佛，但在政府里却没有任何的权力和职位，所以班禅喇嘛转世灵统的确认应该是在宗教的界限内，完全与政治无关。中国政府借口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名号由清朝政府册封，并借口有大清立定下的精品抽签这一幌子，以此说明现今北京给予最后认定和册封的必要性。这纯粹是政府的欺骗伎俩，没有任何的公正可言。所谓达赖喇嘛名号是1578年蒙古安达汗献给三世达赖喇嘛索纳简称的称号。班禅的说法由来已久，早在耿顿主巴一世达赖喇嘛时期，塞敦秀勒南迦称耿顿主巴为普惠葛顿主巴，而巴棍顿西又对葛顿主巴说：“你是班智达。”意味 通五明的佛教徒，从此普惠耿登珠巴、班禅耿登珠巴名号开始在世人中间传播。一是达赖喇嘛耿登珠巴创建扎什伦布寺并担任寺主，耿登珠巴圆寂后，其继位者总共有13人，都沿用了班禅这一尊号。1731年，满清皇帝康熙赐给五世班禅洛萨乙系额尔德尼的封号，额尔德尼是蒙语，这是对上师的敬称。而与此同时，藏人也尊称满清皇帝为满吉果嘎，双方的这种称谓只不过是一种赞颂和敬仰，绝没有任何的政治意义。不仅班禅享有额尔德尼的名号，而在蒙古也有很多的活佛享有如此称誉。所谓精品抽签制是八世达赖喇嘛创立的一种认证方式，这种方式设立以来共经历了六代达赖喇嘛和三代班禅喇嘛，而其中只有三次是通过精品纸签的方式确认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1978年，我针对供奉假经修真的问题初次对人们做了劝诫，事隔至今已经有20多年了。修真在过去的350多年里是一个引发争端的世俗厉鬼，我劝诫的理由不是臆测，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曲意迎合，因为这个问题早已出现在五世达赖喇嘛时期，也是介于之中许多德高望重的喇嘛的共同看法。再者，这也是以我切身经历的许多事实为依据，以藏民族现实与未来的政教福祉为前提，经过多年的观察研究验证而得出的结论。如果进行全面的衡量，可以肯定供奉修丹已经与民与利都是弊多利少，得不偿失。供奉修丹引发着诸多的扩端，就此做出的反复说明会促使人们对这一问题做出正确的取舍。无论是流亡社会还是西藏本土的群众，引或尊奉佛教居中正直的外国人，都懂得明辨善恶的事理，出于对我的信任，人们在供奉修丹的问题上会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选择。我劝诫人们放弃供奉修丹的主要原因是：第一，释迦牟尼论述的二谛，也就是世俗谛和圣意谛，和四谛，就是苦谛、极谛、灭谛、道谛，奠定了佛教的基本教义，由此阐明了皈依和因果的奥理。虽然我们处于现实的五毒，但是如果穿着袈裟却将这个有争议的世俗厉鬼敬奉为护法和今生来世的依托，实则就如同把天、龙、布多、妖这四种鬼神看作是至身祸福的主宰一般，那么这种观念是与佛教思想背道而驰的。第二，我提出为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各宗教间要相互的尊重、友好和睦。对于西藏来讲，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等等派别都是来源于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体系，各教派虽然对佛经阐述的小乘、大乘、明序等有不同的寺义及求证的方式，但是修佛成道的目的却是一致的。所以说，我多次请示宗教各派密切的关系犹如水如交融一般，然而供奉修丹的人们却往往指桑骂槐，进行寺院教派的离间诽谤。格鲁派人去修习尼玛派的话会遭受修丹的清理，这种危言耸听实则是一种迫胁人们放弃修佛的作孽的行为。显而易见，这对宗教内部造成了极大的恐慌和矛盾。第三，由于修丹不奉行正法祈愿邪咒，所以在五世达赖喇嘛时期酿成初次的矛盾以后，便对历代达赖喇嘛所领导的甘丹颇章政权心怀忌意，充满仇恨，施加危害。以上就是我列举的三个主要的原因。
在藏人集聚区，许多贫弱的老人、病人和孩子等等来我这里祈拜时说道，
由于秀丹的作祟而使他们遭到了病困。他们表示，秀丹稍有不称心的话，就会给人们降下灾难和祸患。所以说，为了消除这些危害，希望达赖喇嘛能够赐福化险，保佑万方。由此可知，秀丹一经加害嫁祸，对于弱小贫困者也是毫不顾惜的。那么去供奉这样一个厉鬼的话，就完全违背了佛教的宗旨。政府法定供奉的只有红黑两大护法，华达拉摩即吉祥天母和迦武根迦及乃冲，别称比哈尔王。如果供奉修丹的话，那么红黑两大护法、三品次第的护法以及无数的卫国护法等都会有不悦的迹象。尤其是宗喀巴大师所传佛法如祖金一般精髓，为了让这一佛法体系名副其实，保持完结，就必须禁止供奉修丹。以往供奉修丹者，会有人担心如果停止了供奉会不会遭致灾难，这是有狭隘意识造成的心理负担，就好比杞人忧天一般，做出无谓的担忧。
关于躲忌修丹，以往供奉修丹者会有人担心如果停止了供奉会不会遭致灾难，这是有狭义意识造成的心理负担，就好比杞人忧天一般，做出无谓的担忧。那么现在已经有成百上千的人放弃了供奉修丹，对他们来讲并不存在任何的危害和妨碍，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你们现在感到担忧害怕的话，我就可以告诉你们，客观上讲，我虽然没有什么法力，但是对修丹之流的危害我是完全可以担保协助的。如果继续供奉修丹的话，那么来我这里受比丘戒和传法灌顶，就会玷污师徒间的盟誓，这样不仅给上师的寿辰带来危害，对学徒来讲也因为违背誓言的过失而世代遭致难以忍受的痛苦。这也是续部即解说大乘教中金刚乘或弥乘灌顶、道次建立、修法和法术等的佛经所论述的道理。就好比用火烧搅了种子，从而使它失去了生长发芽的机会，如此以来今生和来世的所有散业之门就会关闭。所以说这个问题至关重要，你们不要掉以轻心。至于供奉修丹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善恶和利害，这我清清楚楚，所以说对大家不做详细的解释是我的错误，而说了以后遵不遵照或听与不听，主动权是在你们自己的手中，对错误的事态进行纠正，那是我的职责，但是就此去强行施压禁止的人是没有的，这点大家都很清楚。人权醒示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地球遭到了莫大的苦难和损失，以此为教训，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12月10日通过决议，公布了具有30项条款的世界人权宣言，指出鉴于人类大众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对于平等不义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
关于人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地球遭到了莫大的苦难和损失，以此为教训，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12月10号通过决议，公布了具有30项条款的世界人权宣言，指出鉴于人类大众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对于平等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在此宣言内，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的分歧，不分国际、社会地位、财产、出身以及其他任何身份之标志，记载着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的一切权利和自由。因是之故，不仅承认在此宣言上签名的各个国家其自身首先得到尊重和享有主权的保障，而且宣言受到破坏、阻碍或撕毁时，所有国家对这类行为的谴责和指正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所以宣言的出台必须伴随我们的行动，如果不那样，所公布的世界人权宣言也就失去了意义。在世界任何一个地区做出有违人权的行为，则是对和平与自由缺乏维护的意识。不管是国家、团体和个人，利用权力在相互间进行欺凌、压迫，这个社会就不会出现安宁的日子。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对别人的自由和人权进行蹂躏是不公正的，因此不承认现实情况以及把主持公道和坦诚直言者列入犯罪之列，这种现实是不可能散跃出正义之光的。如果放任那些掩盖正义、违背法律和失去理智的人们去随心所欲，那么所称为的公正和社会价值何在？在压迫下遭受苦难的人们，渴望并且相信联合国和爱好自由与和平的国家能把他们从苦难中解救出来。如果被寄托希望的国家对受难的人们不予保护，对正义事业不加支持，任由罪恶滋生蔓延，那么在这世界上还能把希望寄向何处？联合国大会如果仅从各国间建立友谊与和睦的立场去思考问题，而却不能去解除人民的痛苦，不能对处在苦难的人们从人道的角度予以关怀和帮助，那么身为一个人类智慧的国度一员，其价值和意义何在？基于这样的考虑，西藏的丧尸前辈们就会在祷告文里加入对恶者的诅咒。任何一个国家若无视联合国大会的既定宣言，其他国家就会对其采取贸易、经济、政治方面的压力。如果不那样，却去一味符合那些制造是非的国家在经济上给他们优惠。
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无视联合国大会的既定宣言，其他国家就会对其采取贸易、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压力和督促教育。如果不那样，符合那些制造是非的国家在经济上给他们优惠，对药价和恐吓不予抵制，那么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可悲的吗？还有比破坏联合国大会的宣言更坏的事吗？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如果把自身的利益放在首要的位置，却全然不顾别人的苦难而仅仅肆意践踏，所造成的后果就像藏族的一句俗话，强盗站在自己的后面并肩其实，人民在无奈中目睹和忍受着世间所发生的流血和暴力，这就是现实给人民带来的最终结局。因此为了世界人权宣言之条款的现实，不仅需要各委员国首当其冲实施而外，对别国先行政策不当的行为也要加以研究和引导教育。如果对苦难民族的正义不加以支持，从而导致无奈的反抗，造成了流血的事件，那么面对这种专制下的统治所导致的结果，其他国家同样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不幸也是人类大众共同承担的不幸。世界支持西藏，我认为从西藏问题得到的支持来讲，以往和现在是有区别的。以往对西藏问题的支持是依靠观念和立场来进行的，而现在对西藏问题的支持是经过对西藏现实问题的理解之后辅助的。尤其是近年来对西藏问题的支持者日益剧增，包括世界各地的政府和议会、非政府组织、政治的宗教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知识分子、法学专家、历史学家、作家以及普通人士等等，世界各地对西藏正义事业给予的支持和帮助，不仅激动着西藏人民勇往直前的心情，而且督促着我们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我认为这种支持和帮助不仅仅是对西藏人民正义事业做出的支持和帮助，而是也是为全世界正义事业做出的支持和帮助。每个胸怀正义感的人都会以人类的福祸与兴旺作为自己的责任，对正义事业的支持不仅给自身树立起良好的形象，而且这种行为也体现了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相反，对各项正义事业予以回避的做法，显然是一种思想下移的意识， 可以说丧失了做人的基本原则，是一种低劣的行为，在各项正义事业中敢想敢说敢正视值得推崇和勇敢行为。如果一项正义的事业一旦失去你激励或想与鼓励无缘，那是全人类的一大损失。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积极努力去争取各项正义事业的胜利，这是我们面临的重大任务。最后我呼吁社会各界人士，不要把那些压迫之下的民族悲哀仅仅看作是内政问题，不要为此而无动于衷。如果出于人道的意义而予以帮助和关怀，那么不仅对挽救众多生命得以不菲，而且对社会中恶性时代的发生和蔓延起到抑制作用，意义重大。汉族与西藏，藏汉之间的关系最早建立于公元七世纪，以吐蕃第33任国王松赞干布迎娶唐朝文成公主为标志。长期以来，吐蕃对周边国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吐蕃自身也受到来自蒙古、库尔克、满族甚至印度和英国政府的影响。现今中国政府虽然对西藏问题实施着强硬政策，但是近几年以来，我们对西藏问题却产生了更坚定的信念。这种坚强的后盾主要来自汉民族方面，来自汉民族的知识分子、自由民主人士、思想家以及政治的广大民众。他们已开始对西藏的现实问题有了切实的了解，他们已懂得西藏问题与中国的其他问题不能相提并论的事实，他们已开始对有关问题进行了特殊的思索，常到与我直接对话，他们已开始以文章或其他形式对解决西藏问题以及建立直接对话的关系良道进行了不断的呼吁。不仅如此，最近几年我通过对个别汉族人士的谈话交流，看到他们的思维方式很开阔，而且对我进行的中观指导表示支持，同时他们对西藏的现实问题也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这都是一种向好的方面的转变开始。我们西藏民族没有仇视的思想，因为我们大家向往幸福的想法是一致的。1000多年以来，我们一直以邻国相聚，将来不管意愿如何还得要维持这个现状。既然如此，我认为我们就应该以和睦、相互帮助、彼此友好的心态来相处下去，这样才能给双边带来永久的和平、安详与幸福。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崇尚佛教的国家之一，就佛教传播的时间而言，早在西藏进入佛教前的300-400年，中国就已传入了佛教。后来佛教虽然在中国一度衰落，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西藏可以帮助中国恢复佛教，并能以佛教思想服务中国人民。也许将来我很可能在天安门广场给中国人民进行石龙观顶，并能得到去五台山朝拜的大好机遇。但是把这个愿望变成现实，还得依靠生活中的中国本土人民的关心和帮助。西藏问题，西藏问题是全西藏人民的事务，并非仅是流亡印度的近150,000人民的利益问题。西藏问题是全西藏人民的事务，并非仅是流亡印度的近150,000人民的利益问题。西藏问题或大或小，或多或少，都是关系着西藏600,000人民的扶持问题。说明白一些，就是有关一个民族怎样决定未来前途的根本问题。如果目前的巨石机器发展能够满足生活在家乡人民的心愿，我们就不会顾虑流亡藏人的愿望如何，能不能满足达赖喇嘛的心愿也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只要能够满足西藏600,000人民的愿望，西藏问题也就圆满解决了。我们的这项斗争与其他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没有任何关联，西藏人民并不是为反对进步、反对改革而进行斗争，即使对汉族人民也无怀恨、仇视之心。在过去的50多年时间里， 我们的民族虽然遭受了难以忍受的痛苦，但对此耿耿于怀也于事无补。我想对此问题应怀着公正忍让的心情去化解矛盾，用正视平等和名副其实的内政自治权利来实现藏汉两个民族的幸福。早期的西藏是不是独立，或者说西藏是否属于中国的问题，随着客观公认的历史事实已日渐分晓。就像中国政府所说的那样，我没有随意歪曲历史事实的能力。事实上，我作为一个出家的比丘僧伽，不可能把虚假的说成是真实的。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一方面取决于中共的看法，从另一种角度来考虑，也是按照台湾人民自己意愿去决定的问题。台湾未来的前途，作为一个局外人是没有权利干涉的。我们西藏人民有独立自觉的权利，过去发生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们还是注重未来和发展。我为西藏的未来不是去争取独立，但令我奇怪的是，中国政府却一味固执地利用书面和其他政治场合对国内外宣传说我在闹独立。事实上，我没有闹独立，世界人民是公正的，他们会对此为我做出真实和结论的。中国政府一直对外宣传奋力与稳定，并且对此显现出极度的担忧。如果真的会那样，我则给中国政府一个不需要闹分离的基本思考方法，给我们西藏人民一个平等民主自治的权利，让西藏人民对自己的文化思想知识卫生经济等各项领域有自我的发展的构想和施展空间。这也是我多年来不懈追求的中国之道。我认为这个道路对藏汉两个民族会带来长远的利益，也能够缔造一个共同作业共担责任的发展空间，一定具有更深远的意义。但是中国政府如果有意回避我所提出的这种良性思考，掩盖自己的错误，无视西藏人民的现实苦难，始终严酷打击西藏人民应有的权益，那么中国政府不要说面对世界人民，就是站在有理智的中国人民面前时也会自穷离去的。我的中共观念在西藏人民内部也有众多异议，但是目前由我来领导西藏人民，我深感自身承担着与众不同的责任。从这一角度来看，我必须对自己的人民详细解释我所提出的观点，同时也要对人民进场地进行非暴力的呼吁和宣传，指出非暴力争取西藏自由的正确性。西藏问题是全西藏人民的事务，并非仅是流亡印度的近15万人民的利益问题。西藏问题或大或小或多或少都是关系着西藏600万人民的福祉问题。说明白一些，就是有关一个民族怎样决定未来前途的根本问题。如果目前的局势及其发展能够满足生活在家乡人民的心愿，我们就不会顾虑流亡藏人的愿望如何，能不能满足达赖喇嘛的心愿也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只要能够满足西藏600万人民的愿望，西藏问题也就圆满解决了。我们的这项斗争与其他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没有任何关联，西藏人民并不是为反对进步反对改革而进行斗争，即使对汉族人民也无怀恨仇视之心。在过去的50多年时间里，我们的民族虽然遭受了难以忍受的痛苦，但对此耿耿于怀也于事无补。我想对此问题应怀着公正忍让的心情去化解矛盾，用正视平等和名副其实的内政自治权利来实现藏汉两个民族的幸福。早期的西藏是不是独立，或者说西藏是否属于中国的问题，随着客观公认的历史事实已日渐分晓。就像中国政府所说的那样，我没有随意歪曲历史事实的能力。事实上，我作为一个出家的比丘僧伽，不可能把虚假的说成是真实的。 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一方面取决于中共的看法，从另一种角度来考虑，也是按照台湾人民自己意愿去决定的问题。台湾未来的前途，作为一个局外人是没有权利干涉的。我们西藏人民有独立自决的权利，过去发生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们还是注重未来和发展。我为西藏的未来不是去争取独立，但令我奇怪的是，中国政府却一味固执地利用书面和其他政治场合对国内外宣传说我在闹独立，事实上我没有闹独立，世界人民是共振的，他们会对此为我做出真实和结论的。中国政府一直对外宣传奋力与稳定，并且对此显现出极度的担忧。如果真的会那样，我则给中国政府一个不需要闹分离的基本思考方法，给我们西藏人民一个平等、民主、自治的权利，让西藏人民对自己的文化、思想、知识、卫生、经济等各项领域有自我的发展的构想和施展空间。这也是我多年来不懈追求的中国之道。我认为这个道路对藏汉两个民族会带来长远的利益，也能够缔造一个共同作业、共担责任的发展空间，一定具有更深远的意义。但是中国政府如果有意回避我所提出的这种良性思考，掩盖自己的错误，无视西藏人民的现实苦难，始终严酷打击西藏人民应有的权益，那么中国政府不要说面对世界人民，就是站在有理智的中国人民面前时，也会自穷离去的。我的中国观念在西藏人民内部也有众多异议，但是目前由我来领导西藏人民，我深感自身承担着与众不同的责任。从这一角度来看，我必须对自己的人民详细解释我所提出的观点，同时也要对人民经常地进行非暴力的呼吁和宣传，指出非暴力争取西藏自由的正确性。我的重用观念在西藏人民内部也有众多异议，但是目前由我来领导西藏人民，我深感自身承担着与众不同的责任。从这一角度来看，我必须对自己的人民详细解释我所提出的观点，同时也要对人民经常地进行非暴力的呼吁和宣传，指出非暴力争取西藏自由的正确性。对此，如果中国政府不以重视或采用回避的态度来拖延时间的话，所有西藏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会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之下改变斗争的性质，那将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向和手段，我为此时常忧虑不安。如果西藏问题逐渐得到改善和解决，西藏境内境外人民得以团聚，最终形成代表人民意愿的国都政府，那时我将把历史赋予达赖喇嘛的称号以及百姓的所有权利奉献出来，我将会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生活，也会遵照我曾公布的书面承诺，放弃我在政府间的任何行为。西藏的苦难，达赖喇嘛对贵乡的藏博的讲话，近几年里西藏出现的一些问题，虽然没有造成新的文化大革命这一名称概念，但事实上藏族人民却遭到了雷同文化大革命一样的艰难，再一次经受了人权和人性的极度摧残。举个简单的例子，在西藏的每个寺庙内不准拜访我的画像，强烈要求僧人在反对我的文件上签字，若不服从以上命令，就得受到驱逐、处死、胁迫、毒打、破坏，有的竟因此被偷狱，更有甚者还不断发生莫名其妙的失踪事件，同时也对藏族僧俗群众公职人员的居家进行突击搜查，一旦在家中查出我的画像，不是被开除公职。
由于我的画像而给西藏人民带来不幸，使他们的生活和身心受到了摧残和打击，等等悲剧的发生让我的内心增添了极度的不安和忧虑。对此我除了祈祷也别无他法，所以 中共方面叫你们反对和批判我的时候，你们就毫不犹豫地按他们的意愿去做。我这种想法也请你们代为转交给那些依然生活在中共统治下的西藏广大人民。你们要留在西藏本土，正是由于生活在中共统治之下，所以你们丧失了人身的自由、权利和平等，这是世人皆知的。如果是一个有思想和理智的人，就一定会理解你们对我的批判、指责是一种在刀尖枪口下的不得已所为，是包含着无奈和苦衷。除非是一个无法了解事实真相的聋莽之人，还有谁会相信中共的宣传和欺言呢？我是怎样的一个人？中共又是怎样的政府？西藏境内又处于什么状态？有良知的世界人民一定会加以分辨澄清，也能够理解和认识我所说的这些。
听众朋友，到这里由吐蕃编译室出版发行达赖喇嘛文集《平和与和平》就全部播送完了。那么从今天开始，本台将在每周星期五陆续向广大听众朋友们播送西藏人论说西藏问题节目。那么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中，请听有德基美道为您介绍的阿加洛桑丹真九妹加措的证词，为西藏作证。
尊敬的各位代表，我很乐意根据你们的要求谈中国内部的信仰自由问题，这也是我离开西藏以来第一次谈有关西藏的问题。我叫阿加洛桑丹真九妹加措，我不仅是安都塔尔寺的堪布，而且也是中国政协委员、青海省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副主席、青海省佛教协会主席、中国青年协会副主席、青海省青年协会主席等。我出生在一个蒙古家庭，很小就被认定为安都塔尔寺第十二世堪布的转世，接着就带到寺院开始为成为西藏佛教领袖而接受教育。但是在我八岁时，厄运开始降临。1949年，中国政府宣称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开始所谓解放西藏的运动。从此到1958年为止还算和平，但是从1958年民主改革以来，形势就发生了变化，所有的寺院都被关闭，寺院的有形物体全部遭到劫掠和破坏，高级喇嘛和官员被逮捕关押，强制僧人结婚和参加劳动，对百姓进行残酷的军事镇压。